多谢主的恩典，
多谢主的恩典。
董秋第一次帮我翻译，
我是第一次帮牧师做翻译。
我哋俾个手势鼓励啊，系嘛？
谢谢大家。
过一年四次咧，有关圣灵嗰个嘅讲论。
过去一年有四次关于圣灵的讲论。
我提出一个咧，以基督为中心，内在圣洁，外在能力嘅圣灵观。
我提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内在圣洁，外在能力的圣灵观。
我集中同大家思考咧，大家预备成为一个圣洁嘅器皿。
我集中同大家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然后我哋先承载圣灵嘅能力。
然后才承载圣灵的能力。
圣经嗰个原则话俾我哋听。
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说，
我哋先应该要追求被圣灵掌管的生命。
我们应该要先追求被圣灵掌管的生命。
那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学习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然后我们先去追求一些外在的能力。
然后再去追求外在的能力。
不可以将这个次序去倒置的。
不可以将这个次序颠倒。
但同样我们都不可以忽略，其实神是应许赐下各种的能力给我们侍奉他。
我们都不可以分辨，神是赐下各种的圣灵的能力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侍奉他，
让我们能够去侍奉他。
圣经里面有很多段的经文呢，是提到有关这个属灵的恩赐。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属灵的恩赐。
特别的保罗呢的书信呢，在这方面呢，那个教导是挺详细的。
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当中对这种教导是很详细的。
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
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
保罗一开始就这样说，
保罗一开始就这样说，
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他说到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没有恩赐这两个字的。
其实原来的意思里面没有恩赐这两个
字。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关于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说，关于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这里指的不明白有两方面。
这里指的不明白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指我们对有关属灵的事那种的无知或者不认识。
一个方面是说我们对于属灵的事，一个是无知不认识。
另一方面呢，指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误解。
另外一个是指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者是误解。
前者呢，即是那种无知或者不认识呢，是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属灵的恩赐只是少数基督徒的专利。
那前面一种无知或者是不认识呢，是指之前的信徒认识以为属灵的事是指少数的基督徒的专利，
同我哋自己无关嘅一种无知嚟嘅。
是与我们自己无关的一种无知。
有一次咧，有一个人咧要搭船咧去好远嘅地方。
有一次有一个人要坐船去很远的地方，
结果咧佢就用尽身上所有嘅钱咧买咗张嘅船飞。
结果他就用自己身上所有钱买了一张船票，
剩翻老少嘅钱咧，就去买咗一啲嘅嗰啲嘅杯面同埋一啲嘅面包。
剩下少有的钱去买了一些泡面和面包，
准备咧渡过漫长呢个嘅旅程。
准备去度过这个漫长的旅程。
开头嗰几日咧，呢啲食物都勉强可以即系应付嘅。
开头的那几天呢，这些食物可以勉强支持他的生活。
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些的泡面和面包都开始变坏了。
这些泡面和面包都开始变坏。
更加 难忍受的呢，
更加难忍受的是，
他就见到其他的乘客每日三餐去到那个餐厅那里享受丰富的食物。
他看到其他的乘客每日三餐都到餐厅里面去享受那些丰盛的食物。
两个星期之后了，
两个星期之后，
他终于忍无可忍。
他终于忍无可忍。
他就见到一位嘅船员向佢发出恳求。
他就向一个船员发出恳求。
佢话咧：我已经花光晒所有嘅钱啦。
他说：我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钱。
只要你提供一顿饭俾我食，
只要你提供一顿饭给我吃，
你叫我喺船嗰度做任何嘢我都愿意。
你叫我在船上做任何事我都愿意。
那个船员就好奇问佢啦。
那个船员就很好奇的问他：
你系咪冇买船飞偷渡上船噶？
你是不是没有买船票偷渡上船的
呢？唔系啊，我系正式 合法买船飞登船的。
他说不是啊，我是合法登船买了船票的。
那个船员就说，其实你的船飞就包了每日免费三餐的了。
那个船员就说，那你的船票已经包含了一日三餐了，
所以你可以任意吃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任意的吃是完全免费的。
这种是一种认知的无知，
这是一种认知的无知。
或者我想有多时基督徒对属灵的事情都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对属灵的认识也是这样，
我们不懂得去支取都是一种无知，
我们不懂得去支取也是一种无知。
另一种的不明白的表现呢，
另一种不明白的表现，
就是我们对任何和我们传统表达信仰方式的呢，我们都抗拒。
是我们对跟我们传统的信仰认识的一种表达，我们都抗拒。
譬如有些觉得，哎呀，唱诗举手啦。
比如一种唱诗的时候举手。
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好似唱诗的时候，我们流眼泪啦。
或者是唱诗的时候流眼泪，
我们一律就说，哎呀，这些是灵恩派，或者很情绪化。
我们看到这种表现，我们就说这是灵恩派，或者是很情绪化。
但讲的时候，我都想问，有多少人真的认识什么叫灵恩派呢？
但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问，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认识灵恩派？
如果有关圣灵的工作，
有关圣灵的工作，
唱诗举手，
唱诗举手，
一些情绪的表达，
一些情绪的表达，
这些就是灵恩派的话呢，
如果这些就是灵恩派的话呢，
也都是一种的不认识，
也都是一种不认识。
后者保罗呢，就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
后者就是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误解属灵恩赐的运用，
他们误解属灵恩赐的运用，
结果呢引起各种的混乱，
结果呢引起了各种的混乱。
我再次强调，保罗不是反对运用恩赐，
我再次强调，保罗不是反对应用属灵的恩赐，
他是不赞成不按规矩秩序，
他是不赞成不按秩序
突出自己那种的自己个人的表现，
只是突出自己个人的表现。
刚才没有读到的四至十一节，
刚才没有读到 的四至十一节，
就列举了各样不同的属灵的恩赐，
就列举了各种运用不同的属灵的恩赐。
其中这里提到的呢，恩赐的源头是来自圣灵，
其中提到了恩赐的源头是来自
圣
灵，
是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各人，
是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个人
的，目的只有一个，
目的只有一个，
荣耀基督建立教会，
荣耀基督建立教会。
如果我们的恩赐不是荣耀基督高举不是荣耀基督建立教会的话呢，
如果我们的恩赐不是荣耀基督建立教会的话，
只是突出我们自己的话呢，
只是突出我们自己的话，
这个不是来自圣灵，
这个不是来自圣灵。
换句话说，无论是无知或者误解，
不论是无知或者是误解，
都不是正确认识属灵恩赐的态度，
都不是一个正确认识属灵恩赐的态度。
无知就导致我们忽视，
无知就导致我们忽视。
如果误解又造成我们滥用，
误解又造成我们滥用。
在神学上面有人这样去讨论属灵恩赐，
在神学上有人这样去讨论属灵恩赐，
其中一种我们叫停止论，
其中有一种叫做停止论，
就是说这种的恩赐在新约的时代已经停止了，
就是说这种属灵的恩赐在新约时代已经停止了，
只是神在初期教会特别给教会一种的恩赐，
只是神在初期教会特别给教会的一种恩赐。
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
到今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
我个人未必同意这种讲法，
我个人未必同意这种讲法，
因为如果我们看各种的恩赐的话，
如果我们看各种恩赐的话，
包括有传福音的恩赐，
包括有传福音的恩赐，
难道传福音的恩赐都停止吗？
难道传福音的恩赐都停止了
吗？所以呢，我自己个人是相信呢，上帝仍然透过圣灵赐下各种的恩赐，
所以我个人仍然相信上帝是透过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
他是目的给我们能够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
去建立教会，
去建立教会。
我曾经多次提及一位影响我的一位的作者Peter Wenner，
我曾经多次提到影响我一位很深的一个 作者叫做彼得韦拿，
他有一本书叫做你的属灵恩赐与教会增长，
他的一本书叫做你的属灵恩赐与教会增长，
他就研究一些教会，
他就研究一些教会，
他发觉那些教会能够，如果能够帮弟兄姊妹发掘他们的属灵恩赐，
他发现一些教会如果能够帮弟兄姊妹发现自己的属灵恩赐，
又按他们的恩赐去侍奉，
又按他们的恩赐去侍奉，
这些教会是成长得非常快，
这些教会会成长得非常的快。
今天我们想问教会有多少侍奉的岗位是按恩赐去侍奉呢？
我想问一下，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的岗位是按照恩赐去侍奉呢？
或者有时候我们叫错配，
或者是错配呢？
在教会我们选择人去侍奉的条件上面呢，
在教会选择人去侍奉的条件上
是按当事人那种的恩赐去分配，
是按当事人的恩赐去分配，
或者呢只是说，啊，你愿意做我们就容许你做，
或者是你愿意做我们就容许你去做，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的，
其实两个是不同的层次，
当然我们人手不够，
当然我们人手不够的时候，
弟兄姊妹愿意参与，
弟兄姊妹愿意参与
一个学习的机会，
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不抗拒，
我们不抗拒，
但更好的一个的表达呢，
但一个更好的表达
是按弟兄姊妹那个属灵恩赐去侍奉，
是按弟兄姊妹的属灵恩赐去侍奉。
譬如举个例，
比如举个例，
牧师自己觉得都几擅长讲说话的，
牧师觉得自己都很擅长讲话，
我觉得我表达都是相当清晰和流利的，
表达是相当清晰和流利的，
所以我某个程度我相信自己有教导的恩赐，
所以某个程度牧师相信自己有讲道的恩赐，
但神从来没有给音乐的恩赐我，
但是神从来没有给牧师音乐的恩赐，
我以前在神学院的音乐老师这样形容我，
曾经牧师神学院的音乐老师这样形容，
他说你不单止没有音乐的细胞，
他说你不单止没有音乐的细胞，
他说连音乐的细菌都没有，
他说连音乐的细菌都没有，
所以呢就我学过弹钢琴，
所以牧师是 学过弹钢琴的，
学了半年，
学了半年，
我的老师说，你会不会考虑休息一下呢？
牧师的音乐老师就说你是不是考虑休息一下呢？
我都没加入乐坛，你叫我退出乐坛啊。
牧师说他都退出了弹钢琴，
所以呢就，从此以后我就对音乐有一种的恐惧，
所以从此牧师就对音乐有一种恐惧。
所以如果你要我做主席，
所以你要我做主席，
即管我在主席那里带唱一首诗歌呢，
即便是我在做主席的时候带唱一首诗歌，
我会失眠，
牧师都会失眠，
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但无论如何神是没有真的没有给音乐的恩赐，
但是无论如何神是没有给，到底音乐的恩赐给牧师，
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
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
彼得韦纳呢就给了一个定义，他
彼得韦纳就给了一种定义，
他说属灵恩赐是藉着神的恩典，
他说属灵的恩赐是藉着神的恩典，
圣灵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圣灵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每一位的信徒一种特殊的品格和能力，
给每一位信徒的一种特殊的品格和能力，
然后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充分的发挥，
然后使他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充分的发挥，
留意这个恩赐是用在教会的里面，
留意这个恩赐是用在教会的里面，
也都是建立教会，
也都是建立教会，
简单来说呢，这个的恩赐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礼物这样的，
简单来说这个恩赐其实就是一种礼物，
或者一个恩典，
或者是一种恩典，
不是一些什么很神秘的事情，
不是一些很神秘的事情，
但我们要小心去分辨，
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分辨，
你拥有个人的才干不等于你拥有属灵的恩赐，
你拥有个人的才干不代表你拥有属灵的恩赐，
譬如举个例，你未信主之前是一个的歌星，
比如你未信主之前是一个歌星，
你唱歌好叻，
你唱歌唱得好好听，
但不代表你有拥有这个音乐的恩赐，
但是不代表你拥有这个音乐的恩赐，
你可以唱歌好听，
你可以唱歌很好听，
但你没有办法透过诗歌去触动人的心，
但是你没有办法透过诗歌去触动人的心，
同你呢有一些教会很喜欢找一些，在，工作上担任主管的人呢做执事，
同理有一些教会很喜欢找一些在工作上担任主管的人去做执事，
你拥有管理的知识和才干，
你拥有管理的知识和才干
不代表你懂得管理教会，
不代表你懂得管理教会，
是两回事来的，
这个是两回事。
那神赐下这个的恩赐那个目的给我们是什么呢？
那么神赐下这个恩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的恩赐是来自基督，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恩赐是来自基督。
那里在 这段经文这样讲，保罗说我们各人蒙恩，
这里的经文这样说，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如同经上说，
所以如同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恩赐赐给各人，
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个人。
这里呢就提到恩赐的源头是来自基督，
这里就提到圣灵这个圣灵的恩赐是来自基督，
他是将这种恩赐是给过我们各人，
他是将这种恩赐给我们个人，
也都由这个的圣灵去分配这个的恩赐，
也都由圣灵去分配这种恩赐。
这里提到就说在一切的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这里就提到这一切都是由这位圣灵所运行，
他说随己意分给各人，
随己意分给个人，
留意是随圣灵己意分给各人，
这里要留意是随圣灵己意分配给个人，
就是人可以求一些的恩赐，
这里就是说人可以求一些恩赐，
但不可以强求，
但是不可以强求，
圣灵是按他自己的心意去分配给人，
圣灵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分配给
个人。另一方面呢，我们都看到各人那个领受的不同，
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个人的领受不同，
请
在哥林都前书的十二章七至十节提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你留意这里提到呢，不同的人领受不同的恩赐，
这里留意提到听到就是个人领受不同的恩赐，
所以全教会不是领受同一种的恩赐，
所以全教会不是领受同一种恩赐，
然后圣灵因应那个需要分派给我们，
然后圣灵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分配给我们。
另外呢，这种的恩赐是不可以伪装和模仿的，
另外这种恩赐是不可以伪装和模仿的。
我承认有一些的有一些信徒的群体，
我承认有一些信徒的群体，
他是一种的大家一种的群体表达那个信仰的时候，
在大家群体表达信仰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模仿的现象，
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叫模仿的现象，
就是说哎呀见到大家都好像很热切的表现，
见到大家都好像很热情的表现，
如果我不是这样去一起这样去表达的话呢，
如果我不这样一起去表达的话呢，
我是不是低人一等呢，
我是不是低人一等呢，
留意恩赐是没得模仿，
留意恩赐是没有模仿的，
你有就有，
你有就有，
你没有就没有了，
你没有就没有，
你不可以去即扮有的，
你不可以去假扮有的，
这个呢是我在以往特别一些的灵恩的群体里面呢，很多时候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是有很多灵恩的群体里面很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
另外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
另外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分两方面，
这里分两方面，
一个方面呢是为了自己，
一个方面是为了自己。
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那里提到，
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提到，
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说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为了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为了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另一段经文都提到，并照所得的恩赐我们做神百般的好管家，
另一段经文就提到，并照所得的恩赐做神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
这个管家是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这个管家是指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另外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
另外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那里这么说，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
他说你们也是如此，
他说你们也是如此，
既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既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保罗希望我们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
保罗希望我们多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从以上那个经文那个看到呢，
所以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恩赐来自圣灵，
恩赐来自圣灵，
随己意分给我们，
随己意分给我们。
而这些的恩赐一方面可以造就我们自己，
而这样的恩赐一方面可以造就我们自己，
更重要的是建立教会，
更重要的是建立教会。
如果在整个新约的里面呢，
如果在整个新约的里面，
我们列举了有五段的经文呢，是显示到有关属灵恩赐的教导。
我们列举了有五段的经文是列，是讲到了属灵恩赐的教导。
我不会一一解释了，
我不会一一的解释。
这里呢是讲了其实神赐下各种的恩赐，
这里讲到神赐下各种的恩赐，
他透过不同这些恩赐的发挥，
是透过这些不同恩赐的发挥，
让这个福音可以传扬，
让这个福音可以传扬，
也都让教会可以建立，
也都让教会可以建立。
Peter Werner 在他的书里面列举了27种的属灵恩赐，
彼得韦纳在他的书中介绍了27种属灵的恩赐，
他说这些恩赐都是用在教会的里面，
他说这些的恩赐就是都是为了用到教会的里面。
其实在这些恩赐的分类的里面呢，
其实在这些恩赐的分类里面，
我们有分为一种叫动态和静态，
我们有分为一种叫做动态和静态。
动态的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都见到一些譬如好像类似医病啊那些这样的一些的恩赐，
外在就好像我们见到一种医病的这种恩赐，
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很有能力了，
我们就觉得真的好有能力，
我们一按手那个人的病就得到那个医治，
我们一按手这个人的病就得到了医治。
但圣经都有很多是这些的恩赐是隐藏性的，
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的恩赐都是隐藏性的，
包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种的动工，
包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所以我们既是有静态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动工，
所以我们既要有静态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动工，
也都有动态去彰显这个能力，
也都有动态去彰显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能力。
另外呢，在这些恩赐里都有这个超自然和自然的分别，
另外恩赐也都有超自然和自然的分别。
灵恩派的信徒呢比较强调在一些超自然的彰显，
灵恩派的圣徒就比较强调超自然的这个恩赐的彰显，
譬如他们追求方言呢，
比如他们追求方言，
智慧的言语啦，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啦，
知识的言语，
医病的恩赐啦，
医病的恩赐，
行异能啦，
行异能，
辨别诸灵啦，
辨别诸灵
等等
等等。
我不去争论有没有这些，
我不去争论有没有这些，
我只能够说圣经是有记载，
我只是说圣经有记载。
但是传统教会呢，我们比较着重在自然的恩赐的发挥，
但是传统教会我们是注重自然恩赐的发挥，
譬如我们帮助人，
比如我们帮助人，
治理教会，
治理教会，
作执事的，
做执事，
作教导的，
做教导，
作劝化的，
做劝化的，
施舍的，
施舍的，
怜悯人的，
怜悯人的，
服侍人等等，
服侍人的等等。
所以我自己认为呢，自然的恩赐，自然的恩赐是那个基础，
所以我个人认为自然的恩赐是基础，
但上帝都有时候会透过一些超自然的恩赐呢去一种的外显，
但是上帝有时候都会透过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去外显。
亦都有人将那个的恩赐呢就按耶稣基督那个的身份那个三重职事呢去划分，
也都有人按照 耶稣基督的三重
三
种执事的身份去划分，
就包括先知、君王和祭司，
就是包括先知、君王和祭司。
先知的职分就是说讲预言，
先知的职分就是说讲预言，
讲一些智慧的言话、言语和知识的言语，
讲那些智慧的言语同埋以及知识的言语。
君王的身份呢，讲治理同埋行一啲嘅异能医病。
君王的职分就是治理、行异能和医病。
祭司的身份呢，就是一种嘅施舍同埋怜悯人。
祭司的身份就是施舍和怜悯人。
所以你睇到咧有呢唔同嘅划分。
所以你看到有这种不同的划分。
有一种嘅划分咧，就话对神、对信徒同埋对世人。
有一种划分就是对神、对信徒和对世人。
就话对神，例如我哋讲方言同埋信心。
对神就是说我们讲方言讲信心、
对信徒呢是讲到牧师或者教师，
对信徒就是讲到牧师和教师，
对世人就是传福音施舍和怜悯，
对世人就是传福音施舍和怜悯。
我想讲其实恩赐是多元化的去表达，
我想说的是恩赐是多元化的表达。
当然我们再深一样再深入去认识恩赐的话呢，
当然我们在心里面去认识恩赐的话呢，
其实同我们个人的性格和气质都有关系，
其实是同我们的性格和气质有
关。这个
有
机会可能要再同大家分享，
这个有机会我再同大家分享。
圣灵那个恩赐和能力到底想在信徒的身上表达什么呢？
到底圣灵的恩赐和能力想在信徒的身上表达些什么呢？
我们想有几方面去同大家去分享的，
我想同大家从几个方面去分享，
就是譬如举例刚才提到超自然那种的恩赐和圣灵充满，
就比如说超自然的恩赐和圣灵的充满，
譬如以方言为例，
就以方言为例，
使徒行传一共出现过有49段的经文，
使徒行传中一共有49段的经文提到，
其中有十段是讲到被圣灵充满的经文，
其中有十段经文是提到被圣灵充满的经文。
留意只有三次是与方言有关的，
留意只有三次是与讲方言有关的，
其中其他所有被圣灵充满呢，
其他所有被圣灵充满呢，
就是讲这个使徒怎样面对苦难胜过逼迫，
就是讲这些信徒是怎么样、靠着圣灵去超越这些逼迫的苦难。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说比较严格按照圣经那个的教导呢，
所以我们比较严格按照圣经的教导呢，
那个的圣灵充满，
那个被圣灵充满的，
我们是勇敢的为主作见证，
我们是勇敢的为主作见证，
甚至是一种视死如归，
甚至是视死如归，
一种松容就义的一种的表达，
一种从容就义的一种表达，
就不是将那个的焦点摆了去方言那里，
就不是将焦点摆在方言那里。
另外我们有时候追求那个圣灵的恩赐和追求爱心呢，要取得一个平衡，
另外我们追求圣灵的恩赐与追求爱心要有一个平衡。
你读完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你读完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跟着马上十三章我们很熟的了，
十三章我们就是很熟的，
我们讲到爱篇，
我们讲到爱，
你留意在十三章最尾那里怎么讲呢，
你留意到十三章最后是怎么样讲的呢，
他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如果我们能够讲万国的方言，
如果他说我们如果能够讲万国的方言，
如果没有爱的话，
如果没有爱的话，
好像一些明的锣响的钹，
好像一些明的锣响的钹。
所以圣经是一个平衡的，
所以圣经是有一个平衡的，
我们追求这个圣灵的能力，
我们追求圣灵的能力，
但如果你没有爱做基础的话，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做基础的话，
就可能是只不过一个突显了自己的，
就只不过是一个凸显了自己的，
譬如在美国就出现很多这些这样的事情，
就比如说在美国就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
有好几位很出名的电视报道家，
有很多很出名的电视报道家，
他非常有恩赐非常有能力，
他非常有恩赐非常有能力，
但最后都在一个道德里面败坏，
但最后都有一个道德的败坏。
另一方面呢，圣灵的果子和属灵恩赐也有相关，
另外一个方面圣灵的果子与属灵的恩赐都有相关。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至二十三节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列举了圣灵所结的果子，
他讲到圣灵的果子，一个果子有九个品格，
他讲到一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品格，
就包括仁爱喜乐和平，
就包括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忍耐恩赐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温柔和节制。
这些圣灵的果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
他说这些圣灵的果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不断的成长，
又活出圣灵嗰种嘅生命，
要活出圣灵的生命。
圣灵嘅果子咧系唔需要恩赐咁样去挖发掘嘅。
圣灵的果子是不需要恩赐去发掘的，
是我们顺服圣灵应有的表现，
是我们顺服圣灵应有的表现。
圣灵的果子是运用圣灵恩赐的先决条件，
圣灵的果子是运用圣灵的恩赐的先决条件。
其实都是回到那个基本那个的那个提及，
其实都是回到最基本的那个教导，
就是先被圣灵掌管你的生命，
就是先被圣灵掌管你的生命，
然后先追求外在的能力，
然后再追求外在的能力。
恩赐是暂时的，
恩赐是暂时的，
果子是永恒的，
果子是永恒的。
有谁说自己那种节制，哎呀我已经很够节制了，
有谁可以说我已经很节制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节制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节制了。
我已经非常够温柔了。
我已经非常够温柔了。
所以接下来我要粗鲁一点了。
所以下面我要粗鲁一点。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追求。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追求。
另外呢，就我们要提基督徒的角色和恩赐之间的那个分别。
另外我们要讲到基督徒的角色与恩赐的分别。
圣经刚才提到恩赐是按圣灵己意分给我们各人。
圣经里面提到恩赐是圣灵按己意分给我们个人的。
譬如以传福音为例。
譬如以传福音为例。
神使用我们中国的颂上节。
神使用我们中国的颂上节。
神使用美国的葛培理。
神使用美国的葛培理。
神使用印尼的唐崇荣牧师。
神使用印尼的唐崇荣牧师。
神又使用德国的布永康牧师。
神又使用德国的布永康牧师，
透过他们在全世界引领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基督。
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引领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基督。
但我们接受一件事，我们不是送上节。
但是我们接受一件事，我们不是送上节。
我们不是葛培理。
我们也不是葛培理。
我们又不是唐崇荣。
我们也不是唐崇荣。
神没有赐下这个传福音的恩赐给我们。
神没有赐下这个传福音的恩赐给我们。
那是不是我们不用传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传？
我都没有这样的恩赐，我做来做什么呢？
那我们没有这种传福音的恩赐，我们能做什么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个责任。
不要忘记我们有这种责任。
这个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承担。
这个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承担的。
同样，譬如好像圣经提到款待的恩赐。
譬如同样，圣经提到款待的恩赐。
因为当时呢，那些基督徒要出门。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要出门，
去到远方就当地的人接待他们。
去到远方就当地的人接待他们。
所以呢，但你说如果将这个接待的恩赐应用在今天香港，
如果将这个接待的恩赐运用到现在的香港，
我们受那个环境的限制，未必容易可以接待到远方的来宾。
我们由于受这个环境的限制，未必可以接待到远方来的基督徒。
但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接待。
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接待。
大家看不看到那个分别？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分别？你有基督徒的角色，
你有基督徒的角色，
你就有这个责任，
你就有这个责任。
所以呢，就我们提到难怪保罗会这样讲，
我们就提到难怪保罗会这样说。
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
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
他希望我们正确地去认识属灵恩赐。
他希望我们正确认识属灵的恩赐。
既不是无知，
既不是无知，
亦都不是误解，
也都不是误解。
既不是浪费，
既不是浪费，
亦都不是滥用，
也都不是滥用。
最后呢 ，Peter Werner 就提了五个步骤，让我们怎样去发掘我们自己属灵的恩赐。
最后，彼得·韦纳就提出五个步骤，让我们去发掘自己属灵的恩赐。
第一个呢，就是其实你可以做一个恩赐的调查。
第一个其实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恩赐的调查。
我应该是同生命成长团契。
我应该同生命成长团契。
同埋国语小组都做过这个恩赐的调查。
和国语小组都做过这个恩赐的调查。
如果大家好想知道自己属灵的恩赐呢？
如果大家很想知道自己属灵的恩赐，
你私底下找我，我可以给这个问卷。
你随便什么时候找我，我都可以给你这个结果。
找到这个恩赐之后呢，
找到这个恩赐之后，
其实你需要去练习的。
其实你是需要去练习的。
就是说你拥有，你知道自己拥有这个恩赐，
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恩赐，
你就不是立刻马上可以运用这个恩赐的。
你不是马上就可以运用这个恩赐的。
大家知不知道原来葛培理牧师在读神学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葛培理牧师在读神学的时候，
他就在一次的讲道的实习的里面，
他有一次在讲道的实习里面，
他就太过紧张，
他就因为太过紧张
讲讲下的时候呢，
讲了一阵以后，
他将整个讲台拱冧了，
他将整个讲台推倒了。
你想想，一个对着几十万人讲道的牧师，
你想想看，一个对着几十万人讲道的牧师，
他在实习讲道的时候因为紧张拱冧了个讲台，
他因为紧张在实习讲道的时候推倒了这个讲台。
所以葛培理是经过无数次的印证和练习，
所以葛培理是经过无数次的认证和练习，
他才能够纯熟的去运用全福音的恩赐被神使用，
他才可以成熟的去运用这种传福音的恩赐去运用。
另外呢，当你去练习的时候呢，你自己去查验一下你自己的感觉。
另外当你练习你这种属灵恩赐的时候，你去查验一下你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讲道对我来讲相对轻松的。
我觉得讲道对我来说相对轻松一些。
但如果你要我领师呢？
但如果你要我领师，
我就想自杀的。
我就想自杀了。
你如果神给你有那个恩赐，
如果神给你有这种恩赐，
你是充满喜乐的去侍奉的，
你是充满喜乐去侍奉，
因为你是与神同工，
因为你是与神同工，
你是得心应手的，
你是得心领受的。
另外呢，你需要呢是去评估一下那个的果效，
另外你可以评估一下这种果效。
因为恩赐呢是以这个的刚才讲是以事工为中心，
因为这个恩赐是以事工为中心，
让我们能够去完成神所吩咐给我们的这个使命，
去完成神所分配给我们的使命。
所以有这种恩赐的人往往是事半功倍，
往往有这种恩赐的人是事半功倍。
我以前追随的一位牧者，
我以前追随的一位牧者，
他在澳门的蓝恩文牧师，
他是澳门的蓝新文牧师。
有人说呢，澳门是福音的硬土，
有人说澳门是福音的硬土，
赌场比教会更多，
赌场比教会更多。
但是蓝牧师他有这个的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蓝牧师因为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
他单单在澳门这个地方，
他单单在澳门这个地方
建立了二十几间教会，
建立了二十几间教会。
我亲眼或者有机会参与的都有七八间，
我亲眼看见或者是有机会参与的都有七八间。
最后的呢，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印证，
最后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印证。
属灵的恩赐不是你自己单方面宣称，
属灵的恩赐不是你单方面的宣称，
是需要教会的群体有一个的印证，
是需要教会的群体有一个印证。
譬如举例，如果牧师说，我有医病的恩赐啊，
就举例说，牧师说他自己有医病的恩赐，
但我每次为病人祈祷之后呢，
但是每次为病人祈祷之后呢，
他们都提早回天家的，
他们都提前的回到天堂，
然后我又一厢情愿说我很有医病的恩赐啊，
然后我又宣称我有很有医病的恩赐，
这个是自己骗自己的，
这个是自己骗自己的。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一个的群体那个的印证，
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群体的印证。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教会需要更新变化，
我们教会需要更新变化，
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更新变化，
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更新变化。
你留意牧师是很苦心用了差不多五次讲论有关圣灵的工作，
你留意牧师苦心用了大概五次的圣灵恩赐的讲论，
是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去认识圣灵的工作，
是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圣灵的恩赐的工作，
不是靠我们自己，
不是靠我们自己，
乃是靠从上而来的能力，
乃是靠从上而来的能力。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今日是我们需要重新正视圣灵的工作，
今日我们需要重新正视圣灵恩赐的工作，
正确认识属灵的恩赐，
正确认识属灵的恩赐，
既不是无知，
既不是无知，
亦都不是误解，
也都不是误解，
既不是浪费圣灵的能力，
既不是浪费圣灵的能力，
亦都不是滥用圣灵的能力，
也都不是滥用圣灵的能力。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希望透过今天早上，
希望透过今天早上，
帮助大家再一次认识圣灵的恩赐，
帮助大家再一次认识圣灵的恩赐。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 有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也谢谢主透过圣灵赐下各恩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荣耀基督，建立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